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来看神的爱。可是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36章。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36章的14节到16节。历代志下36章14到16节。好，请我们来读。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好，那这里很清楚提到神爱惜他的民，神爱他的百姓，可是呢，他们就是嬉笑神的使者，藐视神的爱，所以也藐视那些说神话语、奉差讲神话语的那些先知，还讥诮他们。所以至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亡国了。那以色列人这样犯罪得罪神，在亡国70年之后竟然得以归回故土，这又是一个神爱的明证，就是神其实对他的百姓的爱始终没有改变。所以70年之后他炼净他们，再把他们带回故土。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个古列是波斯帝国首任的君王，他是一个很人道而且公义的君王，他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他知道是耶和华将天下万国赐给他的，而且耶利米也曾经预言这个归回的事情，在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那里，耶利米书29章10节那里，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他就借着古列成全这件事，甚至呢，以赛亚他在200年前就已经说出古列的名字来，你可以看以赛亚书44章，请看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一起来读。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所以这是神爱的计划啊。200年前就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到古列他会下令建造耶路撒冷，要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再看45章第1节，以赛亚书45章第1节，第一节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所以神把全地赐给这个古列王，有可能在被掳的70年期间，拘留在巴比伦，后来身居高位的但以利，他也把这些经文告诉了古列，所以古列呢特别的敬服这个耶和华神。那古列王不只允许神的子民回归故土重建圣殿，他还把过去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神庙中的那些圣殿的器皿都交还给他们，可以带回耶路撒冷去，又吩咐那剩下的人呢，没有要回去的人，用金银财宝帮助那些要归回故土的人，为圣殿甘心献上礼物。你想一想看， 假设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地为奴的人，是很不得已的啊，在外地做奴仆啊。可是现在神安排了一切，供应了一切，让你可以回家乡啊，你难道不会大大的感谢神的慈爱的作为、慈爱的安排吗？啊，历史上有哪一个民族啊，他灭亡了70年，竟然可以死灰复燃啊？他们带着5400件金银器皿，带着君王的祝福，带着神的同在回归故土，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爱的神迹。神爱他的百姓，也留意成就他借着先知所发出的应许。但是神爱他的百姓并不表示说这些蒙爱的人从此就一帆风顺，处处蒙福，不是的。神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期待他百姓的生命能够真实的长大成熟，期待他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增长，期待他们对神的爱有真实的认识，所以允许他们遇见困难跟挫折，要训练他们成长，训练他们有忍耐的品格，像曹牧师所提到的忍耐。那神他对人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滥爱，不是乱爱，是有智慧的爱。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归回故土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住在撒玛利亚的那些外邦人就说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建殿，可是以色列人不要，拒绝他们。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不高兴，就会买谋士，有可能就是去贿赂当时呢在撒玛利亚的波斯官员，然后呢借着这个波斯官员这个谋士上本控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后来波斯王就下令他们停工，不可以继续建造耶路撒冷，结果一停就停了15年。那神顾念他百姓的软弱，就兴起两个先知，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劝勉他们，来激励他们，帮助他们。当然也是神的爱，自己在那里激励他的百姓要起来重建圣殿，而且他看顾那些犹大的长老，使当时的总督呢虽然质疑他们这个建殿修造城墙的事到底是对不对，是真的有王的命令吗，可是并没有立刻叫他们停工，他们就是把这事奏告当时的大力乌王，请他搜寻王家的府库，看看到底古列王有没有降旨允准犹太人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而你要知道，从古列王到现任的这个大力乌王已经历经了好几个王朝，那每个王当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文件，对不对？所以很可能那个王的府库里面那个文件是堆积如山啊！你知道神爱的手介入，竟然在马代省的亚玛他城的宫内找到了古列王的谕旨啊！那这个谕旨提到，建造这个圣殿是要用3层大石头，还有1层新木头。我想这个新木头是为了防震啊，而且呢，经费是出于王库，公家要出啊，所以这实在是爱的神迹，对不对？神就是顾念他百姓建殿的需要，再次借着外邦人来供应经费还有物质上的需要，结果又过了5年圣殿就修成了。所以当一个人他真的满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的时候，神就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这个爱神顺服神的人得益处，而且他动员全宇宙的力量，整个外邦世界的力量来帮助他。以斯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以斯拉记7:6-10，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6-10。好，请你们读。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7年，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以斯拉是一个顺服的人，对不对？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要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的旨意。那他要从这个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段漫长而且危险的旅程，要耗时四个月。那神不但让当时的波斯王亚达薛西降旨允准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跟他一起去，一起回去，而且让他带回了许多的金银，又降旨给河西一切的库官要照以斯拉所请求的，以斯拉要什么你们就赶快供应给他。波斯王呢，不但让以斯拉有权柄设立那些明白神律法的人为士师，可以治理河西的百姓，还教他可以将不遵行神律法和王的命令的人定罪，或治死，或充军，或抄家，或者囚禁。那这四个月的漫长的旅程呢，以斯拉他信靠神的爱，所以他带领大家向这位慈爱的神进食祷告，就启程了。他相信神施恩的时候会帮助一切寻求神、信靠神慈爱的人，所以他并不想求王拨马兵步兵保护这个带着金子100他连得、金碗20个、银子650他连得、有银器重100他连得的队伍，充满财富的队伍，很容易被强盗看上的。果然神又动员全宇宙的力量帮助他们，使他们很平安的抵达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金银器皿都交给耶路撒冷的祭司归神为圣。所以你看，以斯拉这个人，他对神的爱有一个认识跟信任，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你不会怕那些强盗土匪。他只看见神那双慈爱的手、施恩的手会保守一切。尼希米也是一个对神的爱有认识的人，在这个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十九节、三十一节，尼希米记九章十七、十九、三十一节，那里都提到神是乐意饶恕人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那时候尼希米他听见本来耶路撒冷已经重建的城墙又被拆毁了，城门呢也被火焚烧，他非常的难过，哭泣向神进食祷告。我们来看尼希米记一章五到七节，请看尼希米记一章五到七节，他进食祷告的内容我们看一点，五到七节请你们读好吗？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好，我们站到第七节，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好，我们暂读到这里。你看尼希米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看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让以色列人成为大国，叫万族得着祝福。神与摩西立约，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我想当尼希米提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时候，他有可能是特别想到神跟摩西立约，因为他底下提到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提到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第八节，对不对？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听话就可以做神的子民，可是他们不听话，所以就被掳，对不对？ 所以尼西米特别为着神的百姓没有遵从神诫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件事，在那里向神做认罪祷告，这是一种认同性的代求。我想尼西米本人他有在那里遵守，可是以色列百姓没有遵守，所以他做认同性的祷告，代替这个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认罪。他提醒神，他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完成他所立的约，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去，而且在那里再次成为一个国家。那神爱尼西米，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在当时的君王面前蒙恩，使他想要做的事呢得以亨通。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二章的一到八节，一到八节，尼西米记二章一到八节，请你们读好吗？
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你会发现尼西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当王问他事情的时候，王说，你要求什么？这里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是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他在那里跟王讲话，他心中在默祷神。尼西米清楚呢，向王表明他想要回家乡重建耶路撒冷城跟城墙城门，他求王赐给他通行证跟木料，王就答应了。当然尼西米认定这一切是因慈爱的神伸出施恩的手来帮助他。那尼西米他是在主前444年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祭司兼文士的以斯拉已经回国13年多了。那尼西米他是以省长的身份，带着这个以斯帖的祭子亚达薛西王所授予他的权柄，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那时候以斯帖的祭子亚达薛西王授给他权柄，让他可以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成为一个设防城。尼西米真的很爱神，所以他也爱神的城，他甘心放弃在宫廷里那个悠闲享乐的生活，接受神的呼召，前往那遥远荒凉的耶路撒冷，去为神重建这个圣城。那当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开始做这个重建的工作的时候，就遇见了仇敌，仇敌在那里讥笑他、嗤笑他、恼怒他，用言语攻击他。在仇敌的恼怒跟言语攻击当中呢，尼西米对神的爱坚信不疑，他并没有因此退缩怀疑神的爱。神，你要我回来的嘛，我也是为了你回来了，为什么还遇见这么多麻烦？他并没有这样子怀疑神的爱，他反而笃定地回答这些敌人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这是尼西米记二章二十节讲的话。所以你看见尼西米这个人会持定目标，他不会注视仇敌，他单单注视神， 对神的爱坚信不疑，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执着，他继续不断的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勇往直前。所以尼希米记的要词是祷告跟做工，祷告跟做工，在尼希米身上就这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他与主有一个爱的交通，所以他能够在主的爱中为主做工，他可以靠着神那个爱的大能来得胜仇敌的恼怒、嗤笑、嘲弄、武力的攻击，得胜仇敌的诡计，在祷告中做工。那仇敌呢，他根本不认同这个犹大人跟尼希米所做的工，甚至嘲笑他们说，哎呀，他们是软弱的，要保护自己啊，啊，他们所造的墙呢不堪一击啦，连狐狸都可以把它推倒的。好，讲这么很难听的话，狐狸都可以把墙推倒。可是尼希米呢，根本不要回应仇敌，当作没听见，让神自己去听吧。神当然会听见仇敌藐视的言语跟毁谤，仇敌这些言行会惹动神的怒气，然后神自己就会对付仇敌。所以他跟百姓只需要继续祷告，专心做工，不必跟仇敌说好说歹，浪费时间的。你跟仇敌在那里搞来搞去，只会分散你的心力。所以人如果对神的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跟信任，他就会很有安全感，他就会把神看得比仇敌还大，他就知道神那双爱的手会挡住仇敌，神那个爱的大能会制服仇敌。因为尼希米对神的爱有认识，所以神果然就破坏仇敌的计谋，就不再来了。你知道在我们身上也会有类似的征战，比方你尽心尽性做一件事，可是有人不认同我们所做的，甚至讲一些让我们难过的话，伤害我们的感情。这个时候人有可能会自怜生气，有的人就会想要用某一种方式报复对方，有的人就会要找机会反击。那如果我们做这些不对、不合神心意的反应的话，我想神会因为我们的态度而忧伤，但是他对我们的爱还是不会改变。你知道神不会自怜，耶稣不会自怜，他不会因为自己所遭遇的发怒，他也不会去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要活在负面的情绪中，我想你晓得我讲的什么叫负面情绪，就是不会造就你的那些烂情绪啊。这个负面的情绪是亚当跟夏娃违背神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才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纵容自己活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头。我们不是常常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吗？所以我们有自由选择，我不要活在负面情绪当中，我不要让耶稣，我不要让天父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爱三位一体神，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来爱神。所以当仇敌借着人的言语伤害我们、挑衅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像尼希米一样立刻祷告神，转向神，飞奔来爱神，躲在神爱的翅膀底下，像一只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一个姊妹常常因着别人讲不中听的话而生气，然后她一生气起来就等着这种负面情绪感觉慢慢的退去，他没有起来拒绝让怒气掌控自己，所以呢就要等上好几天好几天，怒气才会渐渐消退，甚至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啊。可是后来呢，他读圣经啊，他读尼希米记发现自己应该效法尼希米，对不对？ 遇见这些不愉快的人事物，赶快转向神，祷告神，求神帮助，求神赐下恩典跟力量。哎，他开始这样学习之后，他真的发现他可以比过去更快的来得胜这个负面情绪。我们真的不要让怒气、负面情绪阻挠神大能的运行。你留在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你就关掉神能力的开关，神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在运行在你身上。我再讲一遍，你让自己活在负面情绪一分钟，你就立刻在那一分钟把神的大能关掉了。神要么立刻转向神，立刻在那里向神支取爱的大能，立刻求告神，求神帮助给我们恩典，求神那个仁爱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不容易的处境当中仍然可以结出爱的果子和各样圣灵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若靠我们自己，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我们来向神支取爱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神爱的大能去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你想说，主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我愿意饶恕他，神你也赦免他所做的，我愿意饶恕他，神你也去帮助他，祝福他。而且呢，无论遭遇什么事，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旨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你想一想，神现在会在天上在那里生气流泪难过吗？我想神不会的，那不是神的本性。神就是充满了慈爱跟怜悯，对不对？诗篇103篇8到9节，诗篇103篇8到9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好嘎仔，神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如果你为一件不公平的事跟某一个人生气，好，所以有一个得胜怒气的方法，就是思想神，神不永远怀怒，好，神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呢，我就是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你把你的怜悯分一些给我，把你的恩典给我，把你丰盛的慈爱充满我，好，我真的要放手，我要放手，不要再计较那个人对我做的事，好，我要祝福那个人，同时呢，让我自己也可以得祝福。你知道怜悯别人是有智慧的反应，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需要怜悯，对不对？我们如果栽种怜悯，就会收成怜悯。有一句话这样讲说，犯错是常人之举，宽恕乃神圣之行。犯错是常人之举，宽恕乃神圣之行。所以你能够放手，不再计较别人的冒犯，这个就是神圣的行为。神是一个充满了饶恕的神，所以他也把这样一个饶恕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从神支取这个能力，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饶恕别人。虽然神也会发义怒，他为着罪恶、不公不义、悖逆卑鄙的事发怒，但是神不会长久责备，他不会永远怀怒。神盼望我们也像他一样，不要一直永远怀怒，太阳下山了，怒气还存在心里不肯放掉，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以弗所书的命令。所以把怒气放掉，交给神，神看见一切，神自己会公平的处理一切。我们只要饶恕别人，祝福别人，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再给出去。你知道神如果没有先给我们，他不会要我们给出去的。所以神爱我们，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他先来爱我们，先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然后我们靠着神爱的大能，可以得胜那些负面的情绪，可以得胜脾气。箴言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我们求神用他慈爱的手继续帮助我们，雕刻我们，削去我们身上不像神的部分。你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公正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完美的，神是慈爱的，他是有智慧的，他盼望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他要从我们身上削去不像他的部分。有一个很出色的雕刻家，他的作品呢，你一看简直是原物的翻版。他这样讲，他说你要雕刻一只鸭子很简单啊，你就看着木头，然后想着鸭子的样子，然后除去所有不像鸭子的部分就行了。上帝也是如此，他看着你，看着我，就像一个粗糙的木头，然后他想着那有那个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正隐藏在这个粗糙的木头底下，所以他就除去不合乎基督形象的部分。然后呢，最终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把我们雕刻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可是很要紧，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还没有被雕刻成型的木头，而且我们很愿意把自己无条件的交在慈爱的神手中，让他按着心中的蓝图，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切割、磨塑、削平、磨光。所以神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不管是顺境逆境，这个都是他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所以你不要埋怨为什么神量给我这个环境，他正借着这样的环境成为塑造你我的工具。上帝逐步地塑造我们，然后呢，使我们这个原本粗糙的木头呈现出他心中美好的样式。你要了解，在这种雕刻的过程，时而美好，时而痛苦，但是最后神是会使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你是不是真的渴望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是不是真的盼望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那你一定要无条件把自己交在慈爱的神手中。尼西米就是这样，他把自己交在慈爱的神手中，他就是艰辛依赖神，所以神的爱就保守他不中仇敌的诡计。他专心修造城墙，52天就完工了，不到两个月，52天就完工了。然后尼西米归荣耀给神，在尼西米记六章十六节他这样讲，尼西米记六章十六节他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不是因为他很认真很努力边祷告边做工，他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他为神做事，但他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没有归给自己。我们来看尼西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尼西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请你们读。
来锁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把这些城墙建好，有人居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之后，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要在这个圣城里面遵守神圣洁的律例法则。而你知道十诫有一个很要紧的诫，叫做守安息日。可是当时呢，有一些外邦人会故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挑东西来卖他们，因为他们本身不能够买卖东西，可是外邦人就会来卖。所以尼西米特别吩咐利未人要守城门，不要让这些人进来做买卖，这样呢，能够使城里的百姓真实的守安息日，使安息日为圣。 好叫他们真实在那里遵行神的律法诫命。那城墙完工以后，必须有人来住耶路撒冷，所以呢，百姓的首领，他们是最优先的人选，需要来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其余的百姓要撤迁，每十个人当中使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九个人可以住在别的城邑。尼希米记十一章一到二节提到这件事，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耶路撒冷是圣城，你住在城里头不能随便，对不对？你必须活在神面前，必须遵守神的诫命法则。第二，圣城是仇敌特别想要攻击的地方，所以你住在圣城要预备好过征战的生活。第三，百姓的生计多半是在郊野，所以你住在城里头生活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圣城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圣殿在其中，神显现在至圣所。那一个人如果他爱慕神的显现，他那么渴望跟神一个亲密的交通，他想要与神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他就很甘心乐意要住在圣城。当然对我们而言，那个意思是我们那么愿意住在基督里，对不对？而至圣所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一有空我们就回到里面，进入里头的至圣所，去享受神的爱。即便生活有一些不便也无所谓，因为对我们而言，除了耶稣和住在耶稣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除了耶稣和住在耶稣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虽然我们也会遇见仇敌的攻击，可是只要住在基督里，与主紧紧连结，让主自己去对付仇敌。在尼希米记六章一到三节提到一件事情，尼希米记六章一到三节，等到这个城墙完工之后呢，仇敌还是有诡计的。六章的一到三节，他说那个参巴拉基善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私自打发人来，尼希米都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不理会仇敌，不赴约。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也要学尼希米，我现在正竭力追求主，服侍主，与主一同办理大功，怎么能够停工？怎么能够停止追求主，服侍主，下去见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以追求主、侍奉主我们生命里头的首选，不要去理会仇敌所安排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来诱使我们停工。在尼希米记十一章六节，十一章六节提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勇士，在尼希米记十一章十四节说是大能的勇士。所以你住在主里面，一直的住在主里面，二十四小时都住在主里面，你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大大得胜仇敌，为神得国。那这个尼希米跟以斯拉能够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当然跟以斯帖有关系，跟以斯帖有关系，他当时还在，王后以斯帖还活着，对这个波斯帝国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以斯帖记的故事是发生在尼希米回耶路撒冷之前约三十年的时候。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一章一到十二节，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请你们读好吗？亚哈斯
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一百二十七省。亚哈虽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 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7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好，好，那这个时候正是波斯帝国极盛时期。一般相信这里提到的亚哈随鲁王，就是主前485到465、统治波斯的薛西斯王。薛西斯王，那他是古代最著名的君王之一。他曾经在主前480年发兵远征希腊，结果呢大败而回。那么以斯帖记刚刚我们读的这里所描述的大宴会，很可能就是为着这次要去远征希腊预先开的庆功会。可见呢，这个亚哈随鲁王心中何等骄傲，对不对？他认为自己必胜无疑，所以先开庆功会。一个心里骄傲的人想要展示自己荣耀之国的丰富，所以哇，这个宴席简直是一个大排场。然后呢，也想要展示自己美貌的太太，所以他就请太监找王后头戴冠冕来到王的面前。可是他太太正在忙，他也在宫内在那里招呼宫女在那里摆设宴席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这个先生的命令真无聊，所以他不肯遵命。哇，这个亚哈随鲁王非常的生气，心如火烧，就废掉瓦什提王后的位分。然后呢，后来他要另外找一个王后来取代。那这个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的女子到苏珊城，交给这个掌管女子的西该。这些候选人呢，西该会发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然后他们一个要去见王的时候，凡他们所要求的都要给他们。这个被召的这些女子，其中一个是以斯帖，她是一个犹太人，抚养她长大的叔叔莫迪改叫她不要把自己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她也进入宫廷成为王后的候选人。以斯帖爱神，她以神为乐，以神自己为满足，所以除了西该派定给她的东西以外，她别无所求。你知道，你认识神的爱，享受神的爱，除了神的旨意所要给你的之外，我们真的别无所求，是不是？那以斯帖他跟神有一个爱的交通，所以从他身上所流露出的那种属天的气质，使人喜悦他。神爱他，看顾他，看顾以斯帖，也掌管这个王的心。所以呢，亚哈随鲁王爱以斯帖过于其他的女孩，所以以斯帖就在主前478年被选为波斯的王后。而且王因为以斯帖的缘故，还给众首领臣仆大摆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而且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这件事过后呢，王抬举了一个叫哈曼的大臣，使他高升，他的爵位呢高过其他一切的臣宰。然后王又下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要全国的人都要跪拜哈曼，所以这个哈曼就这样被全国人所尊崇。可是偏偏有个犹太人，就是不跪他也不拜他。这个犹太人就是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莫迪改是一个义人，他敬畏神， 他单单要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所以他拒绝向哈曼跪拜。哈曼看到莫迪盖不拜他，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想要除灭莫迪盖。发现莫迪盖是个犹太人，所以呢他也要把整个犹大族都灭了。但是他不晓得王后以斯帖也是犹大人。那因为哈曼要灭绝犹大全族，莫迪盖就要以斯帖去见王，为本族的人求情。可是当时波斯国有个定例，如果你没有盟王叫你，你不可以擅入内院去见王，否则会被治死的，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所以以斯帖他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去见王。可是莫迪盖跟他讲，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你怎么会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知道，他会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是出于神的爱，神的计划。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生命交在慈爱的神手中，但他也知道需要有更多的祷告。他自己要祷告，他也盼望莫迪盖召聚苏珊城所有犹大人为他觐见王的事情禁食祷告三天三夜，好叫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勇气可以充满他。然后以斯帖王后跟他的宫女也这样禁食祷告。好，觐见王的那一天到了，以斯帖穿上朝服，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到王宫的内院。他知道违例见王必死无疑，他站在殿门外等候。有可能王正忙着处理朝政，和大臣讨论一些事情，有可能哈曼也在其中。突然王听见了不寻常的声音，那个内院的门被打开了，可是王知道他没有约见谁，没有传唤谁。王抬头一看，非常的惊讶。王宫的侍臣宣告，亚哈随鲁王的心腹以斯帖，马代人与波斯人的王后驾到。这个时候神慈爱的手掌管王的心，王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就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要赐给你。你知道以斯帖心中充满神的爱跟智慧，他说，王若以为美，你今天晚上你今天就带着哈曼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那办酒席是当时中东文化的风格，你在一个订婚的酒席当中，一个男士公开宣布他要跟他的未来的新娘定下一个婚约，然后在这个酒席进行期间，这个未来的新郎会选一个时刻，拿一个倒满了酒的杯子放在新娘还有所有宾客都看得见的一张桌子上面。新郎这么做是说，这杯酒呢是代表我整个人和我所有的一切，在我向你提出婚约的这一刻，我要把我自己的一生倾倒在你面前，你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良人吗？如果这个未来的新娘子把杯子拿起来一饮而尽，她这么做表示说，是的，我愿意接受你。现在呢，我的生命靠你才能维持，你我合而为一，那婚约就正式定下了。所以你从这个文化的基础去了解，王后以斯帖为王所预备的酒席是一场爱的宴席。所以这个晚宴的整个目的就是以斯帖要亲自服侍王，向王表达他的爱。他预备了丰盛的晚餐，配上最好的酒献给王，等于在跟王说，王我爱你，我借着我所摆设的筵席献上我的爱，王我对你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你就是我所爱的，我永远都属于你。所以以斯帖在这个爱的筵席上完全专注在亚哈随鲁王身上，他明白哈曼的计谋，但是他还是心无旁骛的专注在王身上，以致哈曼那个龇牙咧嘴的面容一点都不能困扰他，使他分心。这个就是得胜的秘密，忽略仇敌的存在，专一的敬拜神。 所以这个时候王的心很快乐，把他的感情都投入了，那个愿意承诺或保护的感受也升高了。一旁的哈曼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以斯帖有事要跟王讲，但他了解爱情仰慕占更要紧的分量，所以他伺候王，借着他的服侍让王知道他对王的爱。晚宴中再次王跟王后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知道以斯帖显然想要跟他讨论一件重大的事，有心事，可是我想王很高兴他采取的方式，先表达爱再提出要求。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也会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是那种公办公公办公、那个、照常例，那只是那种方式而已，不，我们要先向神表达爱，在爱中与神相交，在爱中赞美神敬拜神，跟神建立爱的亲密关系，然后再向神提出我们的需要，或者为别人提出需要，或者为我们的943向神提出需要。我想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943有很大的需要，可是我盼望我们的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在为943祷告的工作上有份。就是我们的房东夫妇，他们从澳洲回来4个月，要在这4个月里面呢出力掉943卖掉。房东大概跟我们的扩堂委员谈过了，我们扩堂委员没有办法接受他所提出的价格，所以呢他说就要把这个房子交给房屋中介公司去卖掉。所以请你们祷告求主介入让他卖不出去这样子呢，或者继续租给我们，或者降价卖给我们。好，不要一直传，那免得被他听到，祷告就好。神喜欢我们无论做什么，在那里呢先将爱情献给他。所以你看以斯帖他做的就是这样子，他没有提出他的请求，他就跟王说，你再明天再请哈曼、你跟哈曼一起来赴我的宴席，到时候呢他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王。他还想更多向王献上他的爱，要跟王一同坐席，跟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比较优先，提出需求还在其次。他越来越了解王的心，如果深深为他着迷，王一定会替他处理难题。所以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一切照预定进行，他继续向王表达爱，终于到了以斯帖要向王陈明诉求的这件事了。你会发现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哈曼一眼，没有对哈曼讲过一句话，没有咒诅他，也没有斥责他，也没有吩咐他离开，他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他的心事只要对王说，他知道王爱他，会把他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事。王再次问他有何困扰的事情，他这次才把哈曼要杀他灭绝本族的计谋全部揭发出来。到这个时候哈曼才晓得原来以斯帖也是犹大人，哈曼已经有2个晚上亲眼目睹王跟王后之间的爱情，所以他对于即将面临的后果感到害怕。所以呢王的怒气起来了，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个人在哪里呢？哇，王后的仇敌变成王个人的死对头了。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所以哈曼非常的惊慌害怕。王后在仇敌面前服侍王，当他向王提起仇敌的名字的时候，仇敌就大大惊慌。王会亲自去对付恶人哈曼的。诗篇23篇第5节讲，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那是什么意思？神叫我们要好好吃筵席，好好吃主喝主， 与主一同坐席，我们不需要一直注视仇敌，不需要在仇敌面前大喊大叫大声抗议挥刀舞剑，我们只需要一直注视神爱的面庞，享受与神一同坐席的甘甜，唱着爱情之歌来服侍我们的万王之王，让我们的心思与神的心思相调和，让我们的看法与神的看法一致。我们深知万王之王如此爱我们，所以他会亲自对付仇敌，我们成了撒旦击不倒的对手。所以哈曼那一天被挂了，还有本来为莫迪改预备木架，自己被挂在上面。莫迪改取代哈曼的权位，让犹太人有权防卫性命，可以对抗那些要杀戮灭绝他们的人。所以犹大人他们当然大大得胜，许多马代波斯人因为害怕神跟神的百姓都入了犹大籍。所以神何等爱他的百姓，虽然仇敌会一直想办法攻击神的百姓，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我们就需要征战。可是我们要了解神早已知道一切，安排一切。神宝贵他子民的性命，神顾念他子民的安危，神对属他的人，他的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跟神培育那个爱的亲密关系，在这种爱的里面去认识万王之王，与我们天上的新郎在爱中紧紧连结，在敬拜当中与他面对面亲嘴。我好几次讲过，敬拜就是与神面对面亲嘴，让王保享我们的爱情，然后在爱中代求，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代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飞奔来爱神，更多的来认识神的爱，更多的来赞美神的爱，歌颂神的爱，也让我们的舌头像快手笔，向人述说神的爱。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用永不枯竭永不烧减的精力来爱神。如果我们没有热情地把我们的爱献给神，我们的生命就无法正常地运作。一个人对神三心二意，会消减生而为人的荣耀。我们渴望能够全心全意地爱神，当我们这样全心全意的渴望，因为我们热切的寻求神而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度量继续的去爱神爱人，也有更大的动力跟喜乐的心来服侍神，也更容易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实在期待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借此呢，把自己带到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得胜高地。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